弟兄姊妹们平安，今日牧师正道的主题是且留住吧。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3章1到9节。在我们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可以 在这个艰难的环境里面通过 YouTube 来敬拜你，求主赐我们有谦卑的心聆听主的话语，做一个主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路加福音13到1到9节这里讲到关于无花果树。在3年前，我在后院种了一棵无花果树，第一年的秋天，无花果树的树叶全部都跌落晒，在冬天的时候呢，就是剩下一些枯枝，以为这一棵无花果树已经不可以再生存下去，但是到春天的时候，它又开始生出新的叶，但是到了秋天又全部没晒树叶。今年这一棵无花果树进入第三年，春天的时候又生出了很多新的叶子，而且这次生的葉子特別漂亮。夏天到了的時候，在2個星期前見到它結出了第一粒無花果子。剛才我們所讀的經文是耶穌所講無花果樹的比喻。為什麼耶穌要將無花果樹的比喻？是因為有人將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沉集在他們祭物中的事告訴耶穌。耶穌知道這些人心裡所存的意念，認為那些加利利人在獻祭的時候被比拉多所殺，是因為他們犯罪的緣故。每逢有人遇到苦難的時候，世人都會認為這個人所遭遇的苦難和他的罪有關。在约翰福音9章2节都讲到，当门徒们看见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的时候，他们问耶稣：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的父母呢？这种因果关系的观念在一般人的意念中已经根深蒂固，因此耶稣要更正他们这种观念。耶稣就提起过去曾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如果按照他们因果关系的观念，这18个人岂不是比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必须悔改，否则都要面临可怕的结局。悔改不是行为的改变，所以不是弃恶从善。悔改乃是心思的改变，是将心思从一切在神之外的人的事物转向神自己。耶稣不是否认有罪的当守刑罚，耶稣乃是确定人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就举出无花果树的比喻。耶稣在比喻中提到，有一个人栽种了一棵无花果树，在他的葡萄园中，园主来到树前找果，但是找不到，就对管园的说：看啊，已经3年了，这棵无花果树没有结果子。原子非常失望地这样说：不如将它斩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但是管园的却另有看法，就向主人建议说：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使它有机会结果子，如果还是不结果子，先将它斩了。整个比喻就是原子和园丁为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对话，来回应那一群人的疑虑，要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耶稣教导我们，不应该问为什么会死，而是要问为什么我们仍然活着。神有特别的恩典赐给我们，祂存留我们的生命，活着努力结果子，就是回应祂丰盛的恩典，让我们从比喻中来领受三方面的信息。第一方面，主人栽种的无花果树。 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是讲到有一棵无花果树被主人栽种在他的葡萄园中。在圣经中提到很多种的果树，但是只有两种果园，就是橄榄园和葡萄园。橄榄树主要是出油，葡萄树是主要出酒。圣经最初提到葡萄园是在创世纪九章十九节讲到，挪亚作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在以赛亚书五章七节讲到，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葡萄树就是犹大人。而这个比喻是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中。无花果树 在巴勒斯坦一种重要的果树，通常它生在路边和房屋的附近，以及在葡萄园周围都有无花果树。圣经中常常提到它，且用它来作比喻教训。无花果 长叶子很早，布知春天来到，夏天果实在叶片里面成长，试叶到秋天脱落。圣经第一次记载无花果是在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那一棵分别是恶事上的果子以后，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就栽下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制衣服遮丑。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讲到，耶稣看见拿但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耶稣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拿但叶，后来呼召他成为门徒。拿但叶或者是坐在无花果树下边乘凉，但无花果树的树叶遮掩不到他无诡诈的内心。可见耶稣察看人的内心，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有深刻的认识，他知道人心里所存所想的。无花果树是迦南地很普遍的一种果树，无花果可以生吃或制成果饼。如果有出远门，就可以带无花果饼为干粮，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作为药用。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民族的丰富繁荣和昌盛。以色列民族是神特选的民族，作为神的子民，他们亦以此为荣。因着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信神被称为义，神就应许将迦南这块美地赐给他，亦成为他后裔以色列民所承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在申命记八章七到十节讲到，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园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身内可以挖洞，你吃得饱足，正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这个实在是优越富杂的民族，神所赐的是最好的，如多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是要它结好果实。正如这比喻中所提，原子将这棵无花果树移植在葡萄园中，接受特别的照顾培植，期望可以结出好的果子，但是他却使到原子失望，三年来找不到果子。这个正是以色列民族历史的写照。而这位主人特别将无花果树栽种在葡萄园中，或者是主人有特别的心意，甚至是有一股良善的用心，希望期待这棵无花果树成长之后能为主人尽职发挥功用，不辜负主人的一分心意。我们每一个人好像这一棵无花果树，被主拣选，从外邦人之中而入葡萄园，在教会里面，在上帝的国度中，因着主人特别的用心，神的美意栽种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成全主人的交代，完成主人的托付。神如此提拔我们，我们亦当不要辜负神的恩典，而是要成全主的托付。 这个第一点。第二点，空占地土的无花果树，只是来到树前寻找果子，但是找不到果子，连续三年都是如此。于是此人决定将这棵无花果树斩了，何必白占地土呢？通常一棵无花果树成长直到结果子大约需要三年的时间，计算一下，这一棵树应该是已经有五年了。主人在第三年的时候开始寻找果子，起初以为这棵无花果树才是刚刚成长，不结果子，主人亦不强求。到了第四年，主人再来寻找，还是很失望，见不到果子，主人还是忍耐宽容，只怪可能是水摇灌得不够，或者是土质不好，或者有其他的原因。虽然失望，但是他还是在等待期望，希望明年可以结果子多多。于是第五年抱着喜乐等待的心来到葡萄园里，走到无花果树下，用认真的态度寻找无花果，竟然大失所望，这棵无花果树仍然不结果子。于是主人很生气地忍不住说，将它斩了，何必白占地土呢？不结果子白占地土是主人最不高兴的地方。无花果树这个比喻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主人最难于接受这种空占地土的人。主是多么严厉咒了那棵枯干的无花果树，何况这一棵已经是三年不结果子的事。各位，我们是不是好像这一棵无花果树一样，在教会里面我们什么事都事工都不参与，对人也不作见证，从来没有领过一个人信主呢？这棵无花果树除了不结果之外，它还尽量地吸取养分，吸收水分，影响了葡萄树的成长和结果子，因着这种情人无法得着主人的谅解。可见自己不结果子又连累了别人，难怪主人很生气地发怒地说，将它斩了吧。按照这种情形，已经毫不考虑将它斩下来当木柴烧。但是管员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这样掘开土加上粉。管员的不愿意将责任全部推给无花果树，他还怪自己照顾不好，是因为供给的养分不足，因为地土太硬的缘故。希望自己可以努力来改善环境，供给营养，希望能够挽回无花果树被斩的命运。这个是第二次的恩典。一棵树如果三年不结果，就没什么机会再会结果子。但这棵无花果树得到第二次的机会悔改，犹大不单止没有把握机会，最后还出卖了耶稣。彼得、保罗都有这样失败的经历，好彩他们能够知过而改，上帝以无限的仁慈赦免他们。我们亦当留心谨慎，因为机会总有最后的一次。如果我们一次又一次不接受机会，如果上帝呼唤一次又一次这样拒绝的话，总有一天我们是将自己置于上帝的门外，因为恩典结束，公义就要显明，审判就要来到。上帝是一个给人机会的神，但是机会不是永无休止的。这个比喻清楚地讲明，有所谓最后一次的机会，如果人错失这最后一次的机会，他将后悔莫及。我们不能够只有敬虔的外貌，但没有敬虔的实际。我们不可以只有业务而没有果子，叫主无法得着满足。我们如果只是注重道理字句而忽略了灵命实际，就恐怕在主的眼中也是只有叶子而没有果子的基督徒。这个第三方面，白占地土的第三点，我们看看，且留着吧的无花果树。这句话不单止是管员者求情的祷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求主留我们的生命活着，让我们的生命发光，让我们有生之年多结果子来荣耀主。我们不单止要活在 只是没叶子没果子的日子里，我们要做一个有名有实的基督徒，做一个有内涵的基督徒，不要只是活在有叶没果子的日子里面。我们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也不要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能为主结果子的基督徒。在约翰福音15:16说到，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耶稣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去结果子。何为果子呢？在加拉太书5:22-23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今日我们得到的一切，包括地位、环境、财富等等，都是神所赐，更有培育我们的人，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很多人错误地认为生命中的一切是必然的事，是不可以忘记，如果可以在葡萄园被栽培，并非必然。我们有没有结果子，圣灵常常为我们担忧，替我们祷告，使我们有机会再流传，以致可以结果子。为要使我们不成为一棵白占地土的无花果树，上帝给我们机会悔改，给我们机会为主作工，不要等到黑夜来到，一切都会结束。愿我们在有生之年为主而活，因为我们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最主要是求主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工，把握机会为主做工，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求主留置我们的教会，不要遗弃我们，使我们好好发挥教会的使命。主仍然留住我们的生命，愿我们大家都好好地为主而活，不要再虚度光阴，不再空占地土，不再浪费生命，把握机会，同心努力为主作工，建造祂的教会。今天是主留给我们机会，是要我们在身上继续作更深十字架的工作，使我们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约翰福音15:2说到，我们信徒若不结果，就要被剪去，掉在外面枯干。我们生存的价值，那是要让拯救我们的主得着满足，否则就没有生存的必要。我们信徒若不结出属灵的果子，在神看来乃是白占地土，在世上浪费一生，将来难免要受到神的惩治。神一直作工在我们的信徒身上，目的是要我们可以结出果子来，好让祂得着满足。凡以为信主得救，将来不会灭亡就救了的人，乃是最自私的基督徒，他们没有为着神的满足着想。神在公义之中仍满了恩慈，祂宽容我们，乃是要我们令我们悔改。谁都不可以肯定自己目前尚存活的一段日子，究竟属于今年且留着呢，或是机会已过，在主面前成为白占地土的呢？但愿信徒都可以把握现在的机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下面我们一起做个结论，神在千万的人中拣选我们成为祂的儿女，这个是极大的恩典。神还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和栽培，并期望我们可以结果子。弟兄姊妹，你结了又结了几多个果子？让我们一同思想三种果子。第一种品格的果子，在加拉太书5:22-23节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里记的圣灵的果子，熟读这些经文好像镜子一样反映我们，好叫我们得以常常检讨我们自己的生命。经文中论及的九个果子好归纳为一个爱的果子，这个果子可以从多方面来散发爱的品格。 就如喜乐是在外中歌唱，和平是在外中享安息，忍耐是在外中忍受，恩慈是在外中抚摸受伤的人，良善是爱的品格，信实是爱成为习惯，温柔是在爱中忘却自己，节制是爱的操练。我们结出圣灵的九个果子，并好像像基督以生命影响生命，感动人其他的人到他的面前，求主赐下怜悯，释放我们怨恨的心，让我们与人同和好，并结出爱的果子。第二是福音的果子，关心别人肉体的需要固然重要，但不要忽略他的其他人灵魂的需要。保罗写信给罗马的信徒，表达他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果子，就是带领罗马城的人信耶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愿，立志带领多人信主，为神结出福音的果子呢？第三是敬拜的果子，敬拜是信徒首要的责任。圣经教导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习惯了的人一样，这个在希伯来书13:15讲到，我们要经常敬拜主，结出嘴唇的果子荣耀神。敬拜是向上主呈现，我们有没有结出敬拜的果子？是不是在敬拜中领受信息，然后付上行动？神投资在我们身上的多不胜数，他投资的目的是要我们将这些恩典投放在神的国度的事工上。今天你回应了有多少呢？首先我们要检视在自己的岗位上，神交付你的大使命是怎样？就如以斯帖得了皇后的位份，是要救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我们有没有愿意把握现今的机会，在所处的岗位上边为神的国度全力以赴？神让我们在教会，在我们教会在过去的39年的期间，得着他丰盛的恩典。明年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将进入40年的周年。今日神将挑战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有没有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建新堂为要将福音广传，让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为祂所赐一切的丰盛恩典献上感恩来回应。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今日的讲的经文，主人要斩落嚟唔结果嘅无花果树嘅时候，园丁因为3年来悉心嘅照料，对呢一棵树产生咗一份感情，管然嘅就恳求主人：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斩了。最后让我哋思想呢个比喻入边一个非常重要嘅信息，就系呢个故事冇写低结局。无花果树最终有冇结出果子，最终有冇被斩落嚟，我哋都唔知道。呢啲问题耶稣基督并冇一一咁样交代，但好明显佢想故事嘅结局系由我哋自己去编写。弟兄姊妹，你将会如何去编写呢？盼望你首先在神面前祷告，然后写下一个讨主喜悦的结局。这个结局你可以是我们在这里写下一年至少带领一个人信主，或者我们都可以这样编写，在教会至少参与神的圣工，或者我们都可以这样写，每日读经祷告灵修亲近神等等，好多好多，愿主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阿们。